楚河日当午，上班好辛苦，上完一上午，还有一下午。
欢迎来到今日农村，我是何龙，
我是米沙头，我是村妇米沙头。
你是村妇吗？肤色有点像啦齁。
机车欸你。
我买一个，最近圣诞节嘛，对，我买一个那个农夫帽给你当圣诞礼物，然后拼可以刊登最烂的礼物一个。
是，你是地狱礼物，真的是地狱礼物，请不用谢谢。
地狱礼物，我最近有听到有人买便当的。
什么东西？
有符合你这个要吃米饭这件事情的开场有没有？
是也不用谢谢。
所以我们要转型做农村节目了吗？
你最好是可以，你这个手不能伏击，然后呢脚不能踩地，你这能做什么农夫啊你？
我们可以做老板啊，有没有做精致农业？
精致个鬼啦，那农业根本搭不上边。
没有，这里是有话直说，我是何龙，
我是米沙头。
对岸啊，中国大陆最近有一个文章哈，他讲了一个主义，非常的有趣哈。我们今天节目要来讲，之前我们谈过躺平主义，对不对？
对呀、啊，
就是说啊，反正我不想努力了，不然就是靠阿姨，要不然就是靠一个 sugar daddy、嗯、那现在呢他们躺平之外他侧卧然后呢再来发疯
难怪大家好像有点都落枕、
啊、对所以
因为侧卧有点不太好睡不是很舒服
没有对那个胃食道逆流的侧卧是很好睡的好吗
那你背后是不是还像孕妇一样在垫个枕头、
你怎么知道我有买那个 L 型的那种那个躺枕这样很开心怎么又变成讲那个保健食品了没有
我觉得我们以后节目该不会等到我们五十岁的时候直接变成这个职场健康节目了我的妈呀
欢迎各大厂商来帮我们做那个业配就做然后何龙后面现在他那个录音的后面这边垫的是什么什么靠枕这样子
我们先配大家有厂商我们欢迎先置入叶黄素我们两个眼睛都不太行了
再过十几年后然后置入那个轮椅是不是
哎，太快了太快了
没有因为职场的压力锅一直都存在嘛
是啊
所以呢就像我之前有一集节目讲的他说我想要谈一个成本比较低的感情比较不花时间不花精力的也就是说出去呢都 AA 制我没有一定要我们男生没有一定要请女生吃饭、哦、然后呢反正你们也知道说吃完饭请然后到结婚之后到手之后就全部都不是的嘛对不对
是啊
所以呢可是男生现在也想得通然后就觉得我现在赚的不多、然后我也没有很想工作要躺平嘛对不对所以呢我就要谈一个成本比较低的一样在职场的压力锅这么大的情况之下他们就开始重新评估什么叫成功、这就像演讲会最近要办那个即席问答他就会问你讲说、就你而言什么是成功就你而言什么是成功参赛者一号 Misato 答不出来好
成功
谢谢
等一下七步成诗好吗七步成诗我还坐在椅子上还没站起来
其他人走三步就等不及了还七步
人家还没计时计时原来还没开始、
oh, OK OK
谁说不能拖时间谁说不行技术性拖时间不行啊
以前传统定义成功职场上的成功是怎么样子的
就是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可以养很多女人啊
我怎么听得跟你不一样啊奇怪
不是吗一个有成功的男人代表了背后拥有很多的后宫佳丽三千
就老板的女儿啦然后老板的岳母啦
你这大家听得懂就听得懂啊
没有他成功以前大概就是讲说也可以功成名就然后可以升官发财财源广进、所以你看怎么样知道那个时代的趋势你知道吗你如果当你哪一天这个升官或者是你有一个很好的业绩的时候会有人送花对不对、送水果对不对、然后送一些那个礼物然后上面不是都有那个花语、
恭喜啊这是什么顺风高就啊
对啊
什 么, 之類的
什么财源广进步步高升步步高升已经搭配那个下面送的是竹子、对不对
加官进爵
加官进爵嘛这就是以前传统会定义那个成功的部分可是呢现在在那个年轻人的这个世代他们重新评估这个成功的定义
你知道这个成功的定义就让我想起来一个我们之前我跟姐妹淘里面就是开玩笑的一段话啦
对
就是呢我刚刚不是讲吗成功男人的背后不是
好多女人这样
很多女人，为什么啊？有钱男人就多作怪啊，哎、对不对？哎、是不是？
我要按。啊，没事，好，音效过了，好，谢谢。
不是啊，是不是就是有我们就是女生就会讲这个嘛，对吧、啊？有男人有钱就作怪嘛，所以呢，钱都要让我们女人管嘛。但是刚刚你讲到啊，现在都躺平了、哦，男生那个薪水也没那么多，
多啊、
难怪你看，就是腰酸背痛，只能拿抱枕靠腰，
啊、
连个人靠腰都没有、
啊。以前我们都会去 SPA 的啊，就会换好几个人可以帮忙啊，对啊，
还 AA 制是不是？
没办法，因为现在勤劳不能致富，再怎么努力也不会改变命运啊。我们之前的节目有谈过嘛，哈，
是啊。
Z 世代现在的状况，其实他生活非常富足，然后呢，他搞不好父母亲跟爷爷奶奶都有留房产给他嘛，哈，或者留财产给
他。他的富足真的是来自于上一代给他的，
对，
不是他自己赚的。
对，就像我们这个年纪的，如果现在有小孩的话，他差不多也是快要出社会工作的，
有吗？
早一点，
你太快了。
如果早一点结婚，
你多快？是不是你上大学就生，是不是啊？这也太快。没有，我没有
、哦、没有吗？
没
有，没
有、
哦 okay、
没有，
我不是说我们两个有了，我说我们的朋友们或者是学长学弟或者是他们都有了嘛。那这个情况之下，他们就觉得说，哎，看一看全家就只有生我一个，然后呢啊，感觉好像全部东西都会留给我，那我就做一个基本工资明年涨的嘛，哈，27750吧，
27750、
哎、还是27275忘了，反正是很奇怪的数字哈、嗯、啊，他就觉得就是说，反正我出去这个东西我也不用付房租嘛，哈，我也没有付水电费，因为家都住家里嘛，哈、嗯，然后呢，哎，我也不用分担什么那个贷款呐、啊，哈，
家里也不用我付啦，
我生活费我可以。我拿27000，我就实花27000。
对啊，自己自足。哎、欸，
以前在我们那个时候会讲说你月光族，对不对？
欸、而且我们以前我们年代月光族多辛苦，爸妈还会说，哎、欸，就算家里真的不缺，还是会说哦，你还是要多少拿回来一点
敬老金。
对
对。但是呢，在现在这个情况之下呢，你发现说，如果你没有差家产哦，或者是反正你没有负债，但是你有家产或没家产，你都还是不会努力的原因是，第一个。我们看一下台北市现在的房价，我们讲最高跟最低的，以平数来算的，你平一平多少钱来算的话，如果最高的大概可以接近200，对不对？100到200中间，低的大概也不会低于80，我记得好像没有到60以下的啦，不太可能。
哎，
某阿波或者是凶宅可以有啦，但是我觉得很难啦，
对，要很边的，
很边而且很老的，
对对对，40年以上屋龄的才有。
对，我记得台北市的行政区看起来现在都很难啦，除非真的远离那个蛋黄区，然后搞不好现在连蛋白区都快住不起，快叫蛋壳区了。
对啊，哎。你知道我们三重啊，我不是有跟你讲，我那时候2019年买40几坪，40多万一坪哦，
啊、
而且我呢不会杀价，我还是买我那栋楼里面数一数二高单价、
啊，
还有人杀到三字头，我这是实价登录预售屋，那实价登录出来，我这是垂心肝，你知道吗？
我想说，你以前做销售的，你怎么
不
会砍他一个轰轰烈烈？
我跟你讲，买房子有时候就不一样，你知道，就是你知道那个话术等级不？
我觉得你一定碰到帅哥的营业员了，
被发现了，还有点肌肉，然后、啊、这不是重点。
所以呢，在房价这么。这么高的情况之下、
欸、
你看齁，
隔壁我跟你讲、啊、这还不算什么、哦、那时候我40几万的时候，我不是买三重就已经被人家笑了嘛、
啊、
说哇塞，三重你买那么贵，
对啊，贵啊。
我跟你讲，现在就我隔壁的那块地哦，就我隔壁栋走三步路就到那块地哦、嗯、开价72万一坪，
哦，快两倍了耶，
是不是很夸张？
差不多啊，
三重那一块地呢，那一个连捷运都还没有到的地方，我要先花15分钟坐公车到捷运站呢。那个72万一坪，对啦，河景宅，我们是在河景，就是河边第一排，没有错。
对啊，
但很扯，你知道，哎、欸，我们就是隔一座桥，就是重阳桥旁边嘛，就一座桥到台北市，嗯、就这么夸张、
啊。
然后要找便宜一点的哈，哪里？
怎么可能？
我看蛋黄区还有哪里？现在跟大家补一下哈。那个深坑，哎、欸，真的，我
是个坑就对了。
不是深坑，真的，你买那个30-40万的、三四十年的老宅，还有总价不到1000的哦。
可是我请教一下哈，好，那就有一个文章在问的说，你到底要买在哪里？然后你的通车时间到底可以接受最高的极限？一天哈去上班还不算来回哦，去哦，你从你家到 公司你可以接受通勤多久的时间？
我跟你讲，真的要不是我后来自己创业我现在真的是不想出门
是不是？你看哦，假设你在101附近的这个信义区上班
哦，我家胖子啊，
然后你住哪里、嗯、你自己说，
对，
然后你要花，我今天跟大家讲那个统计数字哈、
okay.
那个不知道是天下还是金周刊他们写出来，就是说他们去访问这些通勤族、嗯、你大概几个小时左右的通勤时间、嗯、你是可以接受的极限、
嗯、
一个小时以内
差不多，
你差不多坐车坐一个小时以上他就觉得说、啊、搬家搬家搬近一点不要弄那么久，
对、啊对啊、
因为这是有道理的嘛，你出门前的话你可能花一个小时要再从起床到出门一个小时、
啊、
女生啊，
对啊，
男生搞不好弄一弄就出门了嘛，可是再怎么样的话一个小时，然后你要坐车一个小时到公司的话，比方说你如果到公司是假设九点打卡、
嗯、
那你可能七点六点就要起床了耶，
对啊，
啊如果你住近一点的话你搞不好八点半 再出门就好了，
对啊，
可是你看好像节省的现在人就比较讲究的是时间成本，
真的
我今天拿时间成本去换房价到底是要多要会买那个房子在比较近的还是要比较远的，
对，
好，可是这个部分你当时有钱的时候才会讨论这个事情、
啊、对对 对, 对, 对，
我们回来我们刚刚讲
躺平了，
勤劳不能致富的原因是因为好你现在一个月多少钱呢、嗯、现在如果刚毕业的新那个社会新鲜人跟年轻人大概都是三万出头，
对啊，
好，三万上下，那如果你是比较精致产业的或者是、
嗯、
资讯产业的可能再多一点钱嘛、
嗯、
哈、
嗯，
那我们以平均的话如果假设三万到三万五之间，好，那、啊、你一年大概加年终的话大概四五十嘛，对不对、
嗯、差不多，
因为年终不可能五十个月吧，对不对我也很希望年终五十个月啊，
谁家年终可以这么好，
怎么可能，没有嘛，你又不是航运业、啊、你也不是金融业或者是那个不是资讯业的话、
啊、
你不是那个护国神山的嘛、欸、
我最近听到一个卦、
哦、
听说有一家那个很知名的糕饼店
也是五十个月
吗？不是，他们光是年终奖金就可以破百
啊！有有有，我有看到这个新闻，有
对啊，
有有、
啊，
可是不是每一年吧？看起来不是每一年、啊、
就好的，是一般呐、啊，一般疫情不能算呐、啊，但他们撇除掉疫情，基本上都有，
而且媒体都会讲那个极端。
害我就想说，我是不是
没有？你不要被骗，媒体都会讲那个极端值，就像他们那时候说航运业可以有几十个月的年终的时候、
啊对对对啊啊，
我去问我朋友，朋友就说哪有，那都马是什么什么以上的，或者是怎么怎么样、
啊对啊，什么等级？
他说我们怎么都没有这样子，
啊、对、啊，
没有，他都记者为了要让那个。新闻好看或者是彰显我们台湾经济进步，所以他都可能会找极端值啦、
哎、我是朋友朋友 boy 朋友 boy
对，可是你这样算哈，你这样一年也不到一百万，对不对？
对啊，
然后呢你要买一个像讲的哈，我假设不要那么贵哈，我假设我买一个三千的房子、嗯、三千万，
三千万
不是三千万，三千万假设啦哈、
哦、对啦，
你还要考虑到
一家四口，如果说一家、
啊、
一家、夫妻俩再加两个小孩，差不多要买到这么大的啦，
差不多啊，你他们四个人的话那应该买这么大、
啊、
差不多三十平以内就好了嘛，对不对？
对啊，
好，那这三千万嘛，我如果算一平一百好了哈，搞不好还比这个还高呢、
啊、
好，然后呢就买，结果呢你贷款四十年这样，真的现在鼓吹你贷四十年呐、啊、哈，
我已经出现那个我这个年纪只能贷到三十了，更年轻一点、
哦、没有那个可能是你们没有谈，我有听过我们这个年纪还有人贷到四十的，
天哪，八十还到
八十，银行愿意啊，银行愿意就好啦，
哦也对啦，
对啊，银行如果愿意开就好啦，有人现在大概三十五、三十七，银行也是开四十给他 ，OK， 他愿意。然后人家愿意用四十的原因是因为他觉得利率低，我可以存一点闲钱在手上做别的事情，做投资啊。之类的 OK， 可是呢这个都是比较有想法的，可是现在如果他没有这么多想法，你以前讲的勤能补拙勤劳能致富这件事情已经
没
有这件事情
了，
而且现在勤能不能补拙我也不知道，因为 AI 出来的时候 AI 比你还勤劳，
对
AI 补的拙可多了呢，我跟你讲
真的，
所以呢在这个像我们念那个心理学的就会讲说，学生在学习，比如说我一直跟你讲说这个叫你拿回去做，然后做了一百遍都还是错还是不会还是怎么样他就会开始讲说啊回去啊这样啊那不要啦，那写一百遍也不会啊、哎我就烂嘛，我怎样？他就会有，
还写到一百遍哦。我基本上写三写五遍我就放弃了。
对，他就会放弃跟习得无助，因为你从之中没有找到成就感。
成就感真的，
一样。那你这个部分如果勤劳没有办法致富的话，你当然就躺平啊！我干嘛要做？
对啊，
而且我再做多，我看了那个房子我还是买不进去，我还是住不进去，
真的，
我干脆就不要，我就干脆就是享受人生。所以 我们不能够直接单看说你们为什么躺平啊，你们为什么 不好好努力呢，然后要侧卧躺平啦、
啊啊、
然后就要讲到今天的主题了齁。
今天讲侧卧、欸、
笑呢
啊，对，我们先讲
侧
卧的定义好了，
好，
因为原本是讲躺平嘛，
对，
但是后来呢又出现了一个名词叫侧卧，就是你躺侧的睡觉。
他说因为他们躺不平，他一方面躺不平齁，就是他不能够真的躺平，还是要负担一些，
还是要负担一些生活的这些开销，
但是他又不想奋斗，他又不想奋斗，
对，所以就是没钱的时候就起来动一动赚个钱，然后呢赚到一些钱领到一些钱，然后又躺回去，然后呢等到缺钱了又再起来动一动，然后呢没有就再躺回去，就这样。
有啊，这个在我之前的一个月内吧，我记得我看过那个新闻报道，他有针对这个现象去采访了现在台湾的年轻人，
对对 对, 对，
然后呢刚好是一对情侣，然后两个同居、嗯、男女都同居，然后他们两个就是那种顶客族算啦，就是那个你就是还没有小孩还没有结婚、嗯、但是他们就是有那个都有 double income 这样子、嗯、结果他们也是都是打零工啊，然后两个人就住在那种比较像十几平的那种租屋套房这样子啊、
哦、
或者好像不是套房，好不好是两房也有可能、
哦、
就是有一个可能是书房，然后有一个可能就卧房，
哦，那还不错啊，
之类的啦，
这个还不错啊，
但是他们就会觉得就是说，那我第一个我们，然后而且他做的比较像是那种 Uber Eats Foodpanda 的这一种的、
哦欸、那还可以赚到那样的房租，付两房的房
租，没有没有，他等于就是说他所有的开支跟房租什么都算好好的、
嗯、
就是说我赚多少、
哦、
大概就花多少，
对对对，
然后呢他如果有一点闲钱他就开始存，他不会去做投资，然后存到某一些那个额度的时候他开始出国玩、
哦、对
对，然后他这个就会介于说他很想躺平但是他又不能够不做，
真的，
然后所以他就会介于说在躺平跟奋斗之间，叫做侧卧式的打
工
人。他不是做正职的，因为他也不想做正职，他觉得我做一个正职，比如说我一个月就像我们刚刚讲一个月给你3万3万5，但是我必须朝九晚五，
就真的绑在那种，
你要做8小时，然后一个礼拜要做40小时，劳基法规定嘛哈，40小时，然后一个月做120嘛，对不对？140的话160，
哎呀，哦，
这样平均下来的话，你薪时薪还不到200耶，
所以这样难怪会发疯啊！我们今天要讲的不就是发疯文学、职场的发疯文化吗？
对，所以这个部分呢，
哦、真
的很可笑，就是看着客户跟看着你的那个业绩哈，就想说，哦，我对客户跟对业务啦有野心，我真的有想要做，但是我又却没有那么想要那么累，
真的、啊，
就是我想要得到那个报酬，但是我不想要付出那么多。然后这个时候就会有人讲，老一辈就会讲，你没吃不偷谈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这个，就是你意思就是你假贺做停扣啦，就是你又想要有那样的一个回报，但是你又不努力，
对，
但是有时候真的不是努不努力的问题耶，我真的觉得就是年轻人，我觉得啦，我们在大学里面就也有教课，然后认识了这么多年轻学子，有的时候他们不是不努力，是他们已经尽力了，却真的得不到那个成果。
就像我最近跟我们这个，我跟我朋友跟我家人在讲，老一辈很喜欢讲一句话，这个其实我们应该开一集专门来针对传统这个话语，现在已经不合用了。比如说老一辈会跟你讲说，比如说你现在刚刚讲说3万多嘛，然后去做、嗯、老一辈会跟你讲说啊，那就好好努力做嘛，然后努力总会长，主管会看到你，然后把你升官，然后你就会加薪，然后就会讲一句台语出来了、嗯、今天真的很多台语挂的话、嗯、他就会讲说啊、不是台语就是中文、啊、他会讲说戏棚下站久就是你的。我最近跟我朋友讲说，我说你这个画、哦、就那个老一辈的很多画大饼的、哦、画地图的、
啊、
画那个版图给你看的那种、
哦、
那个
画
语，
画老虎画兰花很会、啊
哎、问题来了，好、啊、那我又是一个很喜欢了解前提的人，我说那也要那个戏棚不会倒 啊,
对啊，
如果你今天戏棚下站久了，然后他如果倒了的时候你还不是一样，你被他压死了之后你还要换工作啊，
对啊，而且重点是戏棚，好戏棚就是假设是很好的大戏棚没有倒，
对，
上面的人不下来
啊也不会是你的啊，
对啊，因为还有比我们站更久的还要上去啊，
对啊对啊，
那我们到底什么时候轮到，
对啊，
80岁哦，
而且真的啊，那个戏棚到底能撑多久我哪知道，尤其是年轻人现在在会挑他喜欢的戏棚，你这个戏棚不好看，然后呢没有兴趣，我就换家，换家去做啦，换家戏棚啦，所以这个东西很多画大饼的这种俗语跟以前早期传统的这种思维真的在这个年代比较不实用了啦，所以 我现在跟我家人讲说，我就说我们也不能忤逆他了，对家人的沟通要能够做得好。你就跟他讲说时代不一样了，以前会这样讲哈，戏棚底下待久就是你的，但是现在这个年代很多戏棚都撑不久。
对，
那可是我们也会看到说努力没有未来的时候，或者是勤劳没有未来的时候，
对，
然后又有人会又有文章会写，就讲说那是因为努力不见得会升官。那我想说，
那
我
努力干嘛？
那努力干嘛？
那努力干嘛？我们到底求什么？
我们之前有一集在讲说那个两个角色嘛，哈，一个是很努力的做业绩，一个是默默这样子。
对、啊。
可是最后升的是那个默默的，然后那个很努力跟很好、很那个
对
大名大放的。
对啊，那我干嘛在这里努力？我就带着我的客户群，我就到另外一家公司去就好了。
啊，对他那个大名大放的，这个最后就不会升官，因为他升那个乖乖的，然后比较不会那个大名大放的这一款的这样子。那如果在这个状况之下，也是跟我们今天主题有关。那你这样你努力干嘛？
对啊。
那我这样，可是我不得不做的时候，我又变成说我不能躺平，我只能侧躺，我只能侧卧，所以这个部分就会变成说，好，在这种哈青黄不接的情况，你到底要躺还是侧卧还是怎么样，最后就发疯了、
啊、真的真的。因为你知道我们在上班族的时候真的怨气很多，
对，
你看看办公室里面的茶水间八卦怨气有多深你就知道了那边怨气已经放了多少只地府灵在那儿了。
对，而且我觉得这个东西在一些那个语言文化上面很有趣，对岸的语言文化，因为中文是那个起源地嘛，
对啊，
所以他会讲一些像我们讲的怨对的文字
啊，对对对，
就是我对你了，我就是我抱怨啊，我还不开心啦，
对对对，
我们没有要在那个国家，我只是觉得说每一个地方的文化跟那个相近都是这个华人世界的话，我们都可以参考一下。
对啊、
他会讲一句话，但是我觉得 对岸真的比较容易做到那个我们在英文里面讲 roast 这件事情，就是自嘲或者是、就是挖苦别人、吐槽别人这件事情。但是他做的又不是人身攻击，他是一个很高级的挖苦，比如说比如他挖苦自己，他就讲说我上班领的不是薪水啦，我领的是窝囊费啦
真的
就是我要窝囊一点才拿得到钱啦、
对
不对、
欸、这也蛮这也蛮实际的啊
还有还有冷气吞声费跟精神损失费
哦，真的
啊，对，你不能够什么话都能讲嘛，对不对？然后有些东西就跟你讲说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的时候你冷气吞声费嘛，就你这个要付钱啦、我也忍得很辛苦啊，精神损失就是说我耗费多少的那个脑细胞在跟你讲这个事情，然后你还是做别的
啊，
精神损失就是自嘲啦，但是他也是一个现在的员工他的一些心酸跟不自由、
啊、
像是他也有讲说什么人之初性本善，我没有要讲三字经、但是他就讲说人之初性本善，不想上班怎么办那就躺平啊，
躺平啊、
然后呢就那个如果用那个中国大陆那边的薪资来看，什么月薪1500，命比咖啡苦所以、这个我们台湾这边也有一个类似的、就是说以前小时候我们都不爱吃苦瓜，然后都不吃苦类的这个食物，然后你就看老人家都吃得很开心，他就说没有这个会回甘，我现在想说甘甘你个头啦，甘我没有要脏骂脏话的意思但是我们那时候就想说哪有回甘，然后等到你出了社会工作一段时间之后，你想说那个苦瓜苦也没有工作跟人生苦啊，
嗯啊，真的真的。还有我这个这种改编剧哦，就是从那种古文来的改编剧，其实前一阵子台湾也很夯，
对，
就是你知道苏东坡有一句不就是讲那个垂死病中惊坐起你知道下一句是什么吗？
知道
responsibility
还有洋文、还配合英文，
还配合英文，哎、还押韵哦对就我都这句话经典让我真的都忘了下一句应该接什么
然后还有人家我们就也讲说什么那个不好好读书的话长大当记者嘛，有人开玩笑、
对对对，
就是在讽刺那个传媒业，可是呢、这边也有讲说你上辈子一定是作恶多端，你这辈子才要早起上班
哦，我觉得天哪、
这也不错、
我觉得这句真的也很有梗耶、
对啊，这真的是他的发疯文学，
我搞不好真的上辈子就
作恶多端吗，
所以这辈子才要这样来还债啊啊！突然间我豁达了，我豁然开朗了，我
还有说什么上班真的很有意思哦，有意思到 有意思到什么程度呢？到让你觉得活着没意思哦。
对对对，
哎，这个在文学里面是对比
对
仗的。对
啦，这文学这还不错，这个文笔很好。
对对对对，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我记得抖音上面有一些像奇葩说，以前他们有一些那个那个大陆的人士哈，他们讲话的时候也是有这种押韵的这种自嘲的方式。
对对对，
其实我觉得那都在在的显示哈，这个发疯文学他在讲的是职场这个压力锅的问题啦。
真的，因为有时候这就是我们上班族的小确幸，不是吗？就是在滑手机的时候，在捷运上抱着疲惫的心，拖着疲累的身体，站在捷运里人挤人晃啊晃的时候，拿了手机，然后看看这些图，就忍不住呵呵笑了两声。然后你殊不知，笑着笑着就哭了。我上辈子造什么孽啊！我
演哪一出偶像剧啊？而且呢，有些人也讲说：“哎呀，我觉得大家都在追求财富自由，我觉得哎，我早就财富自由了。”他说：“啊。”你早就财富自由，哦、你赚很多，
这么厉害，
昨天中乐透了吗？他说不是啊，因为钱一直不在我钱包里面啊，这也是一种财富自由。
对你放钱自由了，
放钱自由了，
你真的放钱自由了。哦，那想不然我也放生了很多钱哦。
对，所以早就实现财富自由啦。
哇，这也是啊，也对啦，
是不是？
我这么笑中带泪啊，
是不是？然后还有珍惜生命，请远离老板嘛，屏蔽老板嘛，
啊、
封锁老板嘛，对不对？
哦，好需要哦。
然后接下来就是你讲的那个诗嘛，那个
楚河日当，
楚河日当午这个诗嘛一样，所以呢，他今天写到这样的文学，就是展现了一个第一个那个文学的技巧跟那个修辞啊。然后他因为又是莞尔一笑，所以大家就会很有认同感。
是啊，因为我觉得其实上班这件事情，大家都是要纾压，你知道现在很多很多的文明病。都是从心理压力引发的，像我们两个人都有的胃食道逆流、啊、
吓我一跳，我们两个有什么精神病、
啊哦欸、我们两个精神病还不够严重、哦、
没有，我们很 OK、啊、
就是你看、哦、像很多的文明病，就是你真的去医院，你看插胃镜啊，然后做一大堆检查，你都查不出来到底什么病，那其实就是心理压力造成的生理病，就心理影响生理，
没有枕边人下毒。
我是他帮我保了多少的保险，我先去查一查、哦、才需要这样对我。
很难讲啊。可是我觉得发疯文学除了那些自嘲之外，其实还是有一些个别的现象。你仔细去看哈，你可以各位听众可以 Google 一下发疯文学，你就可以发现说它里面有很多的有趣的一些故事。什么故事呢？我觉得发疯这两个字呢，有一些长辈会觉得说这实在是太负面或者是太极端、
哦、对啦，
但是我必须在这一集节目登高一呼告诉你、嗯、真的这个年代需要发疯一些，
真的。
第一个就是因为第一你的发疯是看你今天怎么处理这个事情，这叫高情商、嗯、你的情绪商数要高，可是不代表说哦，你到办公室就开始哇这样子、哦、不是
不是，
那这样的人家会觉得你情绪控管不好。
对，
我所谓的这个发疯的意思是，比如说有一些人、哦、他比如说我们以前在跟节目里面，我跟米沙朵有讨论过、嗯、这个案子、给一个新人来做，然后呢他就一直说老板我又不会，我刚来，然后这个我也不熟，然后他就会老板又担心那个案子坏掉或者是爆掉、
啊、
然后就会叫 Misato 或叫何龙过来，就是直接帮他做或带
他
做啊，这个不是，这个也是某一种程度的嘻笑发疯，就是说他有效的撒野，
对，
或撒泼，撒泼比较文言一点，最近那个大家比较没有廉耻，所以我们那个文言文要少一点。就是说他无理取闹或者是开始就是变招数，讲说撒野撒泼这件事情，就觉得说哎呀我就是不想要做，所以他用这种方式，可是你又不能正面的直球对决，
对、啊、
所以你只用这种方式来去对抗这种不公平待遇，
是、啊、
用发疯来去抵制或整顿这种职场的歪风邪气，就是他有时候就是要用一些东西霸凌你或者是 PUA 你嘛，
真的、啊、
你就只能够用发疯的文学，因为你还是要继续工作啊，你是那个侧卧侧躺、嗯、你不是真的躺平的状况之下，你只能够用这种方式来应对、
嗯、
用发疯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诉求，然后让你的工作 更直接更坦诚这件事情，台湾比较还比较隐晦一点。我跟你讲，你去看那个短影片，就有很多那种职场人士就会可以跟你讲说，跟同事大吵一架之后他就会乖一点，就有像那种就有跟像说什么那种赶快尬死一点一定会乖这样。
这真的是台湾到现在我觉得年轻人也不一定会做的事情，
因为我们还是会怕啊。
对，我觉得台湾人
当然不可能，
不对，不会在良善，不会在职场上做这件事情，但会在路边
、就是、因为他觉得没有利害关系啊。
对，就比如说啊，路边啊，然后呢走路不小心撞到一下肩膀，说你马上撞，你马上撞，
他就只能迁怒 啊， 这样子迁怒啊，
对，就是、
啊、
就是你在职场上面不能撒泼然后你却只能发疯在别的地方，那是一种情绪疏压。就是现在很多社会新闻你不觉得就是很莫名其妙吗？
对，
但是那些莫名其妙的情绪就在于这些人他在来自于可能工作或哪里的压力，他没有办法有正常管道去发泄、嗯、所以他就只能那个事件变成他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所以他就在路边爆了。
没错，
对，
所以我们来看一个故事，我们也跟 Misato 这边来一起看一下，说如果是你的话你会不会这样子。
好，
就说哎，这个都是忍无可忍哈，就是说你可能平常还是会、嗯、像刚刚讲说
温良恭俭让，
不是你会有忍气吞声费嘛、啊，对不对？
对，
就跟还我票票钱是一样的意思、
啊。是，
他说呢，你有时候呢要忍无可忍的时候，要发疯的时候是很管用的。比如说、嗯、有一个老板哈，就跟他讲，跟他的员工讲说，既然晚上做不完工作，你可以早一点，早上早一点来啊。正常如果要九点钟上班的话，你早上五六点就提前来，晚上不就不用加班了？主管如果对你这样讲，然后露出那个皎洁的微笑，
矫情的微笑还皎洁的微笑，
对，然后呢你就很难相信说我到底听了什么、
哦、
我的耳朵有问题吗、
哦、那好好， 我想一下我怎么回答。
你会怎么回答呢？
哦，老板，你是说叫我早上早一点
做来吗？因为你看嘛，然后你说五六点要下班嘛、啊、可是我们都加班到八九点九点十点嘛，那没关系，你就提前嘛。你看哦，你九点钟上班，那你提前，你如果加班要三小时，那你提前六点钟来做，你不就可以五六点下班了吗？你看是不是很好？
哇，那时候天也还没亮耶，也算是另类的加班吧。
哦，没有关系啊，早起的鸟儿有虫吃啊，你没有听过这种吗？
我不吃虫
啊，你也不是鸟啊
那我干嘛早起
啊？那是个比喻啊，你没有幽默感，职场要有幽默感啊。
哦，那老板你会那么早来吗？
嗯，那是你的角色啊，不是我们不用加班啊。
哦，那老板你要给我加班费啊，我早上来不是也要加班吗？
干嘛变
发疯了？變老娘最讨厌早起了，我家的猫五点都还在睡，它就是睡到早上十点都还不起床，你就叫我早上五六点我就要到公司上班，你脑袋有洞吗你？
你刚刚那个吼叫，害我以为在演阿凡达，你知道吗？
哎、欸，不是侏罗纪公园，
是阿凡达，就已经气到脸都蓝色了，这样子就对了。
真的，
这个情况之下就有点像我们以前节目里面米萨都讲的，就是公司遇缺不补人呐、啊，然后你一个人要做那种三个人的工作，天天加班到深夜，但是你的薪水哈、哦、一分都没加，
对，
然后你要跟他沟通说啊，不然的话呢，就是多补人或者是加薪，他就跟你讲说，那不然全部人等于之后哈、哦，因为公司那个要共体时间，
哦、
所以大家要调薪，
大吼的四个字，
要调薪10%-20%，就是大家要降低一点这样子。
价格，我差点骂脏话了。
然后没有，他是跟你讲说，你看哈，之后如果大家都要调一点点微调，比如降5%，那你就不要动，就算你有加薪了啊。
金老师、欸、我跟
你
讲，你
这个真实的生气的表情怎么会这么恐怖
不是，你
我觉得桌子快要被你踹破了，对吧？
这真的很火大。好，这让我想起来，我跟你讲，最近政府啊总算有一支呼应年轻人心声的广告出来了、哦、我今天早上看到
的来讲一下那是什么。
咳 客语的那个 客语委员会的那个广告、哦、他请来郭子乾、哦、对，然后呢他就是用客语带动唱的方式。我想说郭子乾他现在是要 带年轻人做体操吗、嗯、你知道他那个体操的词啊，
对，
很有梗。
你要讲客家话了是吧、就是、
我不会，我可以把它翻成中那个国语就好。他说什么一二三四共体时间、嗯、我没时间。然后什么什么老板、啊、反正就是他意思就是我们讲的发疯文学的那一段、嗯、啊，我觉得我看完那一段想说哇，总算有一个政府单位听到年轻人的心声了。这好啊。然后虽然就是用那个客家话，但是很好笑，就是说下班之后不要赖我。老板不要再赖我，反正就是照那个 tempo 了。我整个快笑死了。
到底要宣传什么呢？我好奇这广告到底要讲什么。
我忘记了。但是他那一段词真的让听得会爽。对，而且用客语哦，他那个客语押韵真的还押得好嘞。对，我就哇，这不错。对，所以什么共体时间，我没有那个时间啊。
我跟你讲，因为大家在这个职场上打滚的够久了，就知道说长大部分时候啦，主管或者是你的高阶主管都会用两个字来搪塞你，叫做和谐。那大家又会觉得那领很多忍气吞声费嘛，对不对？精神损失费。
对，
所以你就不会有任何的回应，你也想说啊，讲了也没有用，那就算了，大不了就走人嘛，对不对？
真的是走人。
可是有些人像现在这个状况，他如果是侧卧的话，他走不了人，他还是需要这份薪水的时候，他又不能完全躺平的时候，他就只好继续忍气吞声。结果呢，那个故事里面很有趣哦，嗯，他后来真的好惨哦，我真的想说你是上演玫瑰童林演嘛。就是你不但要加班，然后呢，你突然这个时候家人又生病了，
哦天哪，
妈妈要去住院，然后呢、oh、就常常要下了班就要去照顾她，所以她每天都是兄弟们要去轮流 去照顾嘛，然后要输血啦、嗯、干嘛的、嗯、然后呢她就心疼说哎呀妈妈这样子很辛苦，所以她要想要下班的时候赶快多陪她一点、嗯、然后去跟兄弟姐妹去换班嘛，轮班、嗯、有时候呢那八点钟的时候你还在工作，然后呢想说哎呀那只能就叫家里面的人先赶快带妈妈去回诊这样子哈，嗯，结果呢你就会发现说那个哎，好像进度差不多了，说想要赶快下班然后会去陪家人嘛、欸、然后这时候之前节目讲的哈，老板都会在比如说你六点钟要下班，他一定在5:59又99那个
96
秒的时候，
最后一秒的时候
等一下，这边还要再改一下，这项目不对，你再去把它修一修这样。然后心想说你不会早点讲，
我真的觉得老板，
而且改
的
话哈，你一看那个东西一改，可能就要改2到3个小时哦。
对啊，我跟你讲，我真的是超级讨厌老板这种行为。嗯，就是我人生中，我就告诉我自己一件事情，就是如果我当了主管，我绝对不会做这件事情。
好，然后你跟他拒绝，对不对？你就讲说我家里有事，我要回家。啊，那故事里面就跟你讲说，主管说啊。帮一下忙怎么样啊？啊，你那个就是太计较哈，这些眼前的得失，那
什么眼前得失，
活该在公司都做了2年都还升不上去。你那个表情，这是故事，故事，小姐，我们还有
我眼睛都要喷火了，
喷火了，对不对？好，
我眼睛都要喷火了，不是啊，你不觉得？我跟你讲，
我第一次发现你会录到语塞哎！
我跟你讲，这种作恶多端的主管，他下辈子一定也是上班族，
就是压榨型的嘛哈。他就是不给钱，然后还嫌就是说，哎呀，你们年轻人那么爱计较，不懂得奉献啊。然后戏棚子站久了，不就你的了吗？
没有没有，我跟你讲，我后来真的遇到这种人，我都直接说我有事，我走了，这样。然后呢，他如果说我明明看到他就是59:59，对不对？差那么一秒，对不对？我人就会马上包包背着，然后人到了那个打卡中，看到他走出来，我马上打卡，然后就说：“哎，今天有事啊，先走了，拜。”然后马上闪出去，让他连叫我等一下都来不及。
你这是直接那个给他一个软钉子吗？没有，他这边的发疯文学跟他的那个应该讲职场演技啦，哈。
对，
有时候你真的是忍无可忍的时候，然后这种欢的又讲不听的时候，然后他一直按一直压榨你。他这边这故事里面很有趣，我觉得这是应该是那个他们的那个读者自己写上来的哈。他就写说，他开始在他的那个座位上面暴走， 然后是个女生哦，所以她暴走之后，然后就啊，然后开始那个疯狂的那个扯头发，扯自己头发，然后还一直拍桌子跟撞墙，
哇塞，就好像中邪一样，
不是这个用，不是真的用头去撞墙，用手去捶墙壁，就是讲说啊，家里面的人知道我干这么多事情，也只拿这些薪水而已啊，还说我笨。我这么傻，我在公司过了这么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啊！然后就直接走那个走到那个主管旁边去，然后把他的那个椅子拉开来，就是讲说：“求求你放我一条生路吧！”然后就是要演的这个跟那种以前花系列的那种哈，就想说：“南波腾，你不知道他是你爸爸吗？”你怎么可以做出对不起我的事情？哦，那可是呢，我跟你讲。台湾人脸皮真的比较薄，
但是我演不出来，
你做不出来，
我真的做不出来。
但是我现在要登高一呼的是说，我觉得这个前提是，第一个你真的被压榨很多年了，
对啊。
第二个你真的试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正常的模式管道它都行不通，然后你直接就想说，反正老子或老娘做大不了就是走
人。
好，那我今天就姑且一试这个方式，就是我如果演发疯，而且我不是情商不好，我也没骂你，我直接骂我自己可不可以？然后我直接演一个情绪崩溃发疯的状况。
大家不要捶墙啦，那个拿那个妮妮妈妈的那个大玩偶，哇，
对对对，反正你有演的很疯的方式，可是你的心里面就要知道说我不要伤害到别人跟伤害到自己嘛，然后。可是在这种情绪暴涨的情况之下有会有效，为什么你知道吗？我现在讲回来台湾，现在在讲那个发疯文学之后，我讲回来台湾，我们现在走了解到的案例跟实际朋友的一些职场经验，有，我讲真的有效，
真的
有效。因为什么你知道吗？可是我觉得这个要看公司的文化哦。
对啦，
有的公司文化会觉得说他还是讲究绩效，然后或者是绩效考核的时候就直接用一些方式把你弄走，那这个方式就没有用，因为你完全看数字的嘛。
对啊，
可是如果他不是，他有你有某一种就是利用价值，然后他又不能够直接让你走，然后你也还是握得住一些东西的时候，这个时候就要来演一场轰轰烈烈的舞台剧了，就要上演，就是说打我吧，白痴！就是你要让他觉得好惊吓、好生气，又好害怕哦。
哇塞！
因为真的啊，你今天就像那个，你如果有看过那个宋世杰哈，就
那个
不是九品芝麻官，
不是九品芝麻官吗？不然哪一个宋世杰
是九品芝麻官吗？
就反正就是对啊，就是
就是九品芝麻官是包容心啦，
哦，包容心，
对对对对对，
啊，那个叫什么忘记了，
反正就是宋世杰，就是周星驰跟梅艳芳演的那个哈，他后来怎么样摆脱那个上司不是联合起来去弄死，要弄死他嘛，把他关入大牢，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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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然后。他好像就在大牢里面要快要被他弄死的时候，人家派一个刺客来弄他，然后就灌他水还是怎么样，把他淹死还是把他弄死，结果呢他就突然得救，因为他老婆进来救他，梅艳芳进来救他，就救他之后他就心生一计，就直接昏倒之后醒过来变疯子
哦，很像有这么一
段，然后还有倒立，
是不是威龙闯天关？
威龙闯天关，答对了。好，我们是在做益智节目，是不是？然后呢，他真的就发疯，疯到什么时候？疯到他觉得安全的时候，他才会结束这件事情。就是你，如果你碰到的，真的，我们再讲一次前提哈，就是说他现在职场的压力过，如果真的大到，然后你用各式各样的方式都无解的时候，这个。或许绝招险招也是一种绝招，
是啦，
而且这是有经过我们实证研究显示的，真的有，我们真的有朋友会用这个方式，第一个他这个不是一个可取的方式哈，
对啦，
可是我觉得它是一个你可以参考的方向，我没有鼓励你装病，我没有鼓励你装神经病，而是说有些时候用不同的演技来让你的这个对手的这个主管突然有一下说嗯，我觉得 我跟这些年轻人或者是跟这些人讲过这么多年了，他们都是默默的回去继续做，要不然就是做不下去就走，然后我就直接骂他说烂草莓烂人什么东西做不下去，就说然后怎样借口一大堆，然后你突然来这一招，他说他反说我的先辈知识跟我的之前的经验职场经验里面好像那个 database 跑了一大圈，就像他那个快要死掉之前那个走马灯走了一样，哇，然后就是叫 AI 出来搜寻说有没有经历过这种案子的，然后拿一个 solution 给我，然后都没有，
我跟你讲，
然后就开始 err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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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rror，
这样突然间 这样突然间让我有一种醒悟，就是对付有病的主管，我们就要用有病的方式对付他。
是，真的是，他都不跟你讲情面了，你为什么要跟他保留那个面子呢？
就是，
而且我是在我跟你应对的时候，还不是说在大庭广众跟全部人在职员都在的时候跟你做这个事情啊。所以，
对
啦，我觉得可恶之人要用那个极致的绝招啦，
也是
我们真的通过有真的有很可怜的职场的朋友，他们真的是在公司做牛做马，然后呢，然后薪水也没加，然后加那个工时加班，这边也没有少过他。
哎，真的，因为有些人真的，
而且沟通无效哦，讲了好几遍都没效，
因为不是像我们两个人就是心理素质很强，而且还会跟而且还会跟那个主管硬吹硬挤。
哎，
对啊，
所以他们这个你再不处理的话，他就有点快要精神病的前兆了。
对啊，
因为就像讲忧郁症嘛。
对啊，为什么要把自己逼到就是让自己有忧郁症的边缘，被主管被职场逼到要被迫跨越那条精神的防卫线。那他都这样逼你呢，为什么不能逼回去？对吧，你要把我逼疯，我先逼疯你啊。
欸，那我问你一件事情，
是不
是假设我刚刚这样演，就想说拉头发，然后这边录音录到一半，突然这样捶，一直捶一直捶这样，然后受不了啊。然后你是主管，你突然的反应是什么？
那个我帮你叫救护车。
不是救护车，你没有看他受伤啊。对不对？
你冷静啊，你冷静，你冷静，先停一下啊。好好好，你要不要先回去冷静一下？好好好。
哎，好厉害哦。我没有给你看脚本，你也知道他回答的这个。你看正常主管应该是回答这个。
对啊，
因为我们有碰过，我真的有碰过我同事在旁边崩溃。我真的职场今天有一个场景，就是我一个同事可能不知道是做到，我忘记他到底是为了怎么样，可能是多方的压力啦，主管压力啊，跟其他的压力这样子，然后事情又做得不顺，然后他又一直会疑神疑鬼的，就是会疑神疑鬼，然后他坐在我旁边跟我的主管在讲事情，然后突然他就是开始自嘲，就说我就是笨。就是笨，然后又哭了。
欸，
就在哭跟笑之间转换只有 0.5 秒的状况。
哇，
你就会想说好恐怖，我的妈，
他可以去演甄嬛传。
我跟我主管都不敢讲话。然后我们只能够就像你讲，就是说你要不要冷静一下，我们先冷静一下，
冷静。
对，然后就或者是默默的递卫生纸给他。
我这辈子最不缺的就是冷静啊。
我就是笨，我怎么这么这样。
对，
好恐怖，你知道吗？然后大部分
他演技不错。
对，所以每一个人的方可是我觉得他是真的快要起笑了，因为那个精神压力太大。所以主管都会讲说要不然你先回去冷静冷静，他就用隔离的方式。
对啊，
但是这个招式有没有达到你要走的效果？有。你就可以拎着包包就赶快走。
那总不能每天都来这一招。
没有，这一招只要一次他就知道。因为有的人比如就像那个地雷效应，你今天如果今天去踩到一次地雷，砰，然后失去一条腿，你以后在地上会不会特别小心？会
啊。
你就不会一直都去踩地雷？你那么笨吗？怎么可能？不可能啊。
有些主管不一定啊，有些主管白目啊。
没有，那就要把戏做足。所以你隔天来办公室的时候，你就想说你今天看起来没精神哦。
北七了，北七了，糟糕了，
我很好，然后要弄得无神的眼神，然后还要就是表情还是要强颜欢笑，就是那种无神。
我觉得我之后去大学开课不要开什么肢体语言，我肢体语言直接改成就是那个职场
演
戏课，就职场表演课，
就直接弄好几个 scenario 跟 plot。
对对对对，
就是那个情节场景都一直来。
对，就 case study 好了，这一段主管这样讲我们要怎么演，这样。
这也不用到大学去开课，你到外面业界开课就好了。所以不能开给主管跟老板，不能说一定要独立开课，
不能做企业内训就
对
了。对，
不能做企业内训，就要自己开课。外面
企业内训会找我们说请你们养出一批忠诚的那个仆人，这样。
对，就是大家现在已经冷够了，你知道吗？已经这个和解够久了，所以他现在觉得说你就没有把我的那个委屈跟忍气吞声当做是一个我给你面子给你台阶的一种方式，那我就不用跟你演了啊，我就不用跟你那个了，我就换另外一个方式。
所以我觉得回过头来啦，还是一句话啦，这之前我也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讲，真的你在职场上不是要不要来想说要交朋友啦，你就是跟主管你在那边跟他好声好气，有的时候主管真的也不把你当一回事啊。
对，我刚刚那故事的那个后面结尾他还没讲完，他讲说
真的，他讲什么？
你想说那后面隔一天上班怎么办，对不对？
对啊，
我就跟你讲这个，所以我跟你讲说这个故事性可信度很高的原因，是因为跟我自己看到的职场经验跟他那个故事里面的结尾是一样的。真的，这是人性。 当今天有一个人平常这样乖乖的，然后斯文斯文，然后就是哦，好好好，为难，但是还是回去继续做，然后你就一直欺负他嘛。然后等到他来一次这样子之后，隔天呢，他接下来回到办公室上班，工作量正常了，然后呢，绩效也给他增加了，然后主管也开始客客气气跟他相敬如宾。
他早知道我以前都发脾气就好啦。
然后呢，从来都不鸟你的人，他突然也对你毕恭毕敬，就说：“哎、欸、哎，那个米沙豆姐这边会不会太辛苦啊？会不会要不要先喝个水啊？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他早知道我以前也在办公室里面发个几次飙。
所以你说他讽不讽刺？所以他这边作者就讲说，他终于明白，如果你遇上无赖公司，你只有比他更狡诈、更难缠。你才会有公平正义可言。我必须讲哦，不管你在公机关还是私人公司，
真的，
私人公司当然要看哈。我记得的外商公司好像比较 不走这个路线
啦，
对。但是如果你公司是像我们刚刚讲的，就是说他就是有一个团体霸凌人呐，或者是传统的这种思维很多的话，这个方式还是有效的哈。他基本上就是你不见得真的隔一天真的要变疯子神经病，但是你要崩溃一次，他就会知道说，哎呦，这个小妮子也是不好惹了，看起来平常好像温温顺顺的，唯唯诺诺的，哎，事实上还是
老虎不发威，你把我当病猫。
是，所以可是不是真的爆炸骂他？
对，
因为你如果爆炸骂老板的话，那不是，
对，不行，那就是你会被开除。
所以这招很高啊，他直接讲就是说，我都做那么多，我没有功劳苦劳怎样怎样怎样怎样。对，这招的话真的是我觉得，可是我觉得还是要上警语，你知道吗？
对，
不是说你每一次只要有一点点的不顺，你就开始这样子，
那你很快就会被支遣。
对，他就会用精神不稳定跟高情商不高的理由，
就把你支遣，
然后可能会造成那个工作环境的这个损害，然后就支遣你。这不是，而是说你这个偶尔来这么一次那个就没有人敢，其实明明就是不是你的事情，就全部都推给你。
对，就是。这招真的要看时机，又是要，
而且强度要自己调整，那个 volume
对对对，
那个高大小声要自己调整。你不能够每个都用同一招，那还是
不行。你总不能每次对付敌人都用大绝招，那这样久了，人家
你含血量也不够啊，
对啊，人家
机器也不够啊，
人家还比较厉，人家也学会了抵抗你的大绝招了，
对啊，
所以不是这一个，就是这个真的是被逼到快到绝境了之后才要用的绝处逢生的招啊，
就是他已经到一个绝情的地步，跟这种不
真的
这个怎么不看人情面的地步的时候呢，其实我觉得啦，真的你自己就拿捏哈，如果真的是觉得这样子很不好，然后对你来讲真的是我真的好像被腹背受敌哈，一下工作不是 OK， 然后家里面又有一个可能有小孩要照顾，可能小孩生病，可能你的父母亲生病，然后或者是有其他的事情要急事要去处理，可是你的公司一直分不开来，公领域跟私领域一直切割不开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我觉得啦哈，你就像那个鲁迅曾经讲过一句话很有名就是说你不在沉默中爆发，就会在沉默中灭亡。
真的，
真的耶！你一直委曲求全的话，并不会让他觉得说：“哎呦，我觉得你功高那个劳苦功高。”
没有了，现在没有人会觉得“劳苦功高”这句话了啦。你又不知道，你那功，你说你劳苦功高，最后还不是一样什么，就是吐死狗烹啊？
对啊，所以你要摘掉这个痛苦的面具，把自己从这个灭亡的情绪之中拯救出来，这不会让你丢人。可是呢，这样子的话，你那个用那种发疯哈疯狂的方式来去给他处理一次，那你不再乖巧懂事之后，你的事业反而会豁达开朗。就跟有很多的 CEO 现在就跟你讲说，我们不是很喜欢一个唯唯诺诺跟乖乖巧巧的员工啦，他事实上还是要有一点那个 guts 的，你知道吗？
对，
但是那个拿捏的程度真的，不要从一开始第一年进去公司就跟他讲说啊，我没有苦劳的神经病啊，
没有，那你连第一年都过不了，
第一年都过不了。所以呢，相比于发疯好好，我们的结语是这个，我们没有真的要叫你每一场都发疯，只是说发疯是一个绝招啦，极致的绝招。事实上呢，很多场景我们来做到好好沟通的话，会更适合大多数的 求职的人，
绝对是好好
如果可以的话，但是如果对方不是一个真的要来跟你沟通的人，他就是一直用各种不同的方式压榨跟 PUA 你的时候，你也不要跟他客气，发疯文学很好看的。如果你真的在职场的压力锅实在是快受不了了，建议你 Google 一下职场的发疯文学，这很好玩
的，
而且呢，它可以帮你做一点舒压的效果，
真的。
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也会在公布的时候呢，会贴在我们的 LinkedIn 领音上面。好，我们现在有话直说的领音，我们在脸书跟我们的 IG 都可以搜寻到有话直说，欢迎大家上去给我们点赞，也可以按分享。希望呢，今天的节目你会喜欢。有话直说，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